我们感谢我们伯父伯母献唱赞美诗，神给我们造一个嘴巴哈，给我们口，不仅仅是吃饭，然后还可以赞美神啊，为他们在年长的时候仍然有这种喜乐的心来赞美神，我们感谢愿我们老人家伯父伯母在家常常多唱赞美诗，你越是唱越是喜乐你越是愁苦的时候你越是要唱，越是孤单的时候你越是要唱赞美诗，你唱的时候你的心灵感觉不一样，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养成一个习惯呢，你可以常常唱赞美诗这个周下一周的周三是圣诞夜，那教会在这里来举行圣诞夜特别崇拜，那我特别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邀请特别那些单身的那些学生学者，他家庭不一定在美国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Christmas Eve 那校园里都很空，有的时候蛮孤单的，是不是这样？那你参加教会礼拜之后，那美国人教会也没有饭吃的，所以觉得蛮孤单的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邀请这些人来到我们中间，不单单是吃饭，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感恩，一起来敬拜。那圣诞节是一个收割的季节，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他可能很少去教会，但圣诞节他愿意到教会来看一看，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邀请一些朋友，邀请一些你身边的那些访问学者那些学生来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这个这边有报告，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下个主日我们在这儿举行这个一年两次的一年有两次，那下一个是主日是最后本年的最后一周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教会要举行特别的感恩聚会，这是形成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的。那请弟兄姐妹稍微准备一下你来数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你是怎么经历神的，你个人的祷告读经家庭工作等等，你是怎么经历神的。那我们跟随神不仅是星期天两个小时的问题，也不仅是一周就这么点时间与神在一起的时间的问题，我们是常常经历神，生活中的每一步每一天都来经历神。那在感恩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述说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时间不要太长，每个人五分钟时间好吗？那我今天呢要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一次关于有关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第三讲也最后一讲。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有工作，没有工作的人在祷告希望赶快有工作，工作对我们生活中对很多人来说都特别重要所以在过去的上两周我们都在讲到在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看待工作，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很多生命的东西开始发生改变，一来教会的时候最先改变的是最外在的改变，你过去对教会很陌生，你现在来到教会当中你感受一下教会的气氛，听听教会唱的赞美诗看到圣徒在一起敬拜的时候那种宁静祥和平安的气氛。我说有些人来到教会首先感触到是这一点，就是教会人和很好很友善在这群人中间你觉得特别的放心，没有人特别的嚣张没有人你感觉特别的狂妄大家都很谦和，这种气氛你感觉到很好。那这些很多人来到教会第一个感官第一个经验，那觉得这群人很好，我愿意来到他们中间。但弟兄姐妹，这是基督信仰的开端最外的一个层次，就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会幕和那个圣殿，这是外院来到教会听听赞美诗挺好，听了牧师讲到你们还有故事蛮好，还有听见这些弟兄姐妹互相帮助我很好，我有困难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帮忙，那这是信仰之外的一个层次。那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唱赞美诗，这是信仰的一个非常表面的一个层次，那这个层次不可少的。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层次你的信仰不会成长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层次，你的信仰开始的时候一定经历了这一点。但在过去两周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开始进入更深一点的层次，开始触及到 你的价值观，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说，工作就是生命，是不是？工作就是生命的核心，工作就是意义。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让我活着。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反正我们要工作，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但当你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哎，你对工作有个全新的看法，你的生命有个全新的看法，你的眼界改变了，你工作的态度改变了，你工作的目的改变了，工作的意义改变了，你知道该怎么工作了。那这是你信仰不可少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跟随基督的关系只是星期天两个小时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没有多少价值，真的没有多少价值。我们来到教会想到上帝，离开教会把上帝就抛到一边，那这不叫信仰，弟兄姐妹，这不叫信仰，这叫什么呢？你知道做蛋糕的时候哈，你们家做蛋糕的时候，蛋糕上面撒成那个东西，是不是撒成那个白粉 icing cake， 就是一些装饰品点缀品，要不要没有关系，那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意义。那基督的信仰不是这个东西，要这个东西的话可要可不要的。当我们基督在基督里的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对，我们要更深一层，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工作，怎样工作，上帝跟我工作什么关系，上帝跟我一天24小时什么关系。我知道有些人睡不着的，你知道吗？睡觉的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起来，是不是？其实上帝跟我们睡觉也有关系，跟我们工作也有关系，跟我们呼吸也有关系，跟我们每天都有关系。因为生命他就是生命的王，他就是生命的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跟上帝分不开了。这段时间为什么讲工作？因为工作让我们太纠结了，弟兄姐妹，太纠结了哈。讲到工作我们很难过，我们很爱工作，可是我们也讨厌工作，是不是？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我们讲工作不好讲，话题太沉重。对我们年轻人中间啊，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讲，像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在美国对年轻人讲工作很困难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不是工作，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是 sex， 是 drug， 是 party。 你跟他讲工作太沉重了。所以弟兄姐妹，但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但这种对人影响太大。所以生徒来生活当中，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旧人要过去，你旧人的工作观要过去，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建立一个新人的价值观。那这是相当困难，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你不改变，你的生命很难真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谢谢读这个圣经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等会再分享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周在开始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的心就像一块田地，你的恩典就像春雨，滋润我们的心，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田里长出好的庄稼，长出喜乐的庄稼，仁爱的庄稼，信实的庄稼，忍耐的庄稼。主，让我们的心成块好土。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心贫瘠的时候，荒凉的时候，我们里面长不出好的庄稼，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无所适从。主，你怜悯我们，谢谢你让主日的第一日清晨让它分别为圣。主，让我们的心也分别为圣，让我们知道经历你圣灵大灵的同在，你在我们中间，你爱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寻找我们，你追求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让他分别为圣来荣耀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个超级摩托。我不大懂什么叫摩托跟超级摩托是什么 什么概念呢？它是个超级摩托model 这个模特呢是很出名，也是演员你知道在美国很多人跟他一样，很多女孩子喜欢像他一样走台的模特。走台跟不走台的不一样的，大家明白的走台的就是真的是上那个 T 型台是走的，一般的模特呢，有些模特不一定，是不是车模？你们听说过吗？车模是不走台的，是不是？他是走台的，在纽约工作。那当时他到模特界的时候，他发现了那些模特们腰围是23英寸。他说：“不行，我要22。为什么呢？”他说：“我越是苗条，我就越美，越美就越成功。你知道？那怎么办？要瘦身，他要节食。”他很强的 the determination， 他一直很强，我要成为一个超级摩托，他真的成为超级摩托了。可是后来他患了厌食症，他瘦到这70磅的时候，他自己说连手拿调羹的力气都没有，连手拿调羹力气都没有，你知道吗？他知道生命快不行了。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1000万个女性，100万个男人，在美国被厌食症或贪食症所纠缠。在美国，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讲了，他说这个世界这个媒体他每天给你讲很多东西，让你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什么样的美才是被社会接受的，什么样的美才是真的美。那每天这个大量的信息轰炸你，你觉得我越瘦就越美，越瘦越成功，越瘦越受人欢迎。结果到了一步，为了追求成功，追求人家的承认，追求他的价值的体现，他陷入了厌食症，拔不出来，很痛苦。你没有患过厌食症，你不懂；你患过厌食症，你就知道很痛苦，很痛苦。他说他没办法活着，他知道生命快要结束了，怎么办？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向天上帝祷告，他说我所经过的一切，我的信仰愈加坚定，他在低潮的时候上帝总是与我同在，唯他的荣耀带领我，我必须更加信靠上帝。他后来一个结论说，唯有上帝的爱比厌食症更强大。你没有患过厌食症的人不知道厌食症有多强大，他不吃是一种喜乐，吃是一种折磨。那他呢，他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他转向神，抓住神，他已经离开模特界，不再搞模特了，我常大概受什么影响了，是不是模特那他给大家一个忠告，这是他的忠告。他说当你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追求成功的时候，追求被人承认的时候，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时候，你因为一个强大的意志力 determination willpower， 因为你这个东西很强大，要人家承认我，要展示我的价值所在。他说这个东西行不通，压垮你，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因为你是站在世界的天平上，世界在承认你，就是世界觉得你有分量，你觉得我很有价值，我很快乐。世界说你没有分量，你觉得很失望，很悲伤，压力特别大，因为别人比你更强，所以很痛苦。他说但是你要想成功怎么办？你要有 determination， 要 determine to be successful。那他这个时候呢怎么办？我很痛苦的时候，他说我同样求上帝让我使用这一种 willpower 意志力走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要打败这个东西打败这个厌食症。他说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仰望基督，依靠基督，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他能帮助你。他是个有信仰虔诚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也很年轻20多岁。感谢神，他得到医治了，他走出来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也用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帮助弟兄姐妹回想我上一次所讲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太重要，非常重要，是不是？工作给我们很多的喜乐。我们中间有建筑师，你设计一个大楼的时候，设计好了，按照你的图纸大楼建成了，你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那这是我的成果， 是不是？你做一个 project， 哎，付出实施的时候，你很有成就感。你做老师，你看你的学生成才了，一种成就感；你做医生，你的病人又活蹦活跳的进入生活了，一种成就感。我做牧师，我看到弟兄姐妹，我在这讲道，天天讲，你天天不长进，我很难过。哎，但是你有长进，我很喜欢，很喜乐。你发现说，每个人的工作当中，你会得到喜乐，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带一个孩子，看到孩子慢慢长大了，哇，这孩子是我带大的，一种成就感，是不是这样？你扫地的时候，看他回家很干净，一种成就感，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每个人在工作当中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喜乐，一种满足，但这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美国，很多的清教徒当你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来到美国，他们常常讲道的时候告诉你一件事情，说工作本身不是咒诅，工作本身不是咒诅，但工作的劳苦是一种咒诅，这是工作的另外一面。工作很辛苦，很累，很疲惫。你带孩子不累吗？累。你扫地不累吗？累。你做电脑公司累不累？累。你做老师累不累？累。你搞生物研究累不累？累。很累。累不但是身体的累，身体是很累。我看到有一些人面孔苍白，可能常常不见阳光，对不对？睡眠不足，很痛苦。有人告诉我，上班的时候还有人欺负他，有种族歧视，累很痛苦。但是最痛苦的是什么？我上个礼拜讲，弟兄姐妹还明白吗？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心灵深处的叹息和劳苦。主耶稣说话，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我是你们得安息。那劳苦是什么？你心灵深处的劳苦，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我睡眠少啦，我的压力太大，我的工作不能完成啊，那仅是外层的一个压力，外层的一个痛苦。更深的痛苦是什么？是你心灵深处的那个痛苦。什么痛苦？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什么痛苦？我上个礼拜讲，不要忘了哈。工作背后的什么？工作叹息背后的是什么？劳苦是背后的什么？劳苦，那是什么？我需要别人承认我，我证明我的价值，我证明我是 somebody， 你不可以小看我，我要证明给你看。这个东西让你压力太大了。这位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痛苦中挣扎。我比你更成功，我告诉你，我比你更优秀，我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世界的天平就是这样在测量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活在世界的天平里头。你是救人，你是亚当的子孙，你一定是活在救人的天平里头。救人就这么看你的，世界就是这么看你的。世界是个大天平，你放在天平里头要称你，哎，你要称模特吗？你必须腰围是22，你必须要成功，世界的承认你。那这是世界的天平，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这个世界的天平里头，让天平来称你，你很痛苦。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晚上不能睡觉，失眠，是不是？生活觉得无聊，工作没有意义，常常我说干什么都做什么，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你觉得很痛苦。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在救人的世界里头，活在这个救人的框子里头，有的时候你工作背后一个强大的动力是什么？成功、贪婪、骄傲，这个东西来刺激你，让你去拼命去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时候，后面有动力的。我为了更好的金钱，说我拼命的工作，金钱就成为你工作的动力。我好好的拿到一个成就，让人家来羡慕我，让你不敢小看我，这是一个动力，是不是？是个强大的动力。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在基督人的生命当中，亚当的生命当中，这些工作动机是刺激你去拼命去工作，但这个动机让你们的恶不断的被调动起来。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里头，贪婪让你追求，自私让你追求，追求别人承认让你拼命的追求，觉得你们有力气，结果为了成功，那这还好，这个女孩子还有点信仰，有的没有信仰怎么样？我一天我欺骗，背后捅刀子，搞不正当的关系，这就是世界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恶。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神教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的国度，从旧人被上帝改变进入新人，我们对工作的看法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的，目标不一样的。上帝从来没让我们不好好工作，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偷懒的人不得食，圣经上说的要勤奋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工 教的目的本身不是要证明你的价值，不是的。这一点跟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告诉你孩子，我爱你，我爱你，我把我的生命为你倾倒，你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没有价值，不知道我为你死，我就不会为你死了。我为你去死，你是有价值的。你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去工作，我活在这个世界，我成为上帝的手指，成为上帝手中的工作，这是你轻装上阵去追求你的工作，不让你不工作，不让你不追求卓越。你追求卓越，追求成功，但是不带着一个内在的一个包袱。这是我上个礼拜所讲的。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今天为什么引用这个例子，我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需要调整，让神的道进到我们生命深处，同时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生活的压力可能比我们越来越大，比我们越来越大。他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像赶上一趟列车，他想跳下火车都不可能了，跳不下来了。这就是这个世界，世界的天平在撑你，也撑我们的儿女。有的孩子你知道拼命的去追求，我们对他很高兴。你们有听说大陆有个学者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失败的教育，你听过这个话吗？听过这个话吗？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失败的教育，这话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教育啊，人变成了一个商品，学校就是生产产品的。那还不仅仅如此，若是我们的孩子们只能承受成功，不能承受失败，只要他婚姻当中有点问题，他就垮了。他的工作不能达到自己目标，他就垮了，一坎就用不过去了。你希望你的儿女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你在世界的天平里头，只有你美，他才接纳你。按照他的标准，那个美丽他才接纳。就像这个模特是讲的样子，他腰围这个样子，哦，好，这是美。我们按照世界的秋生量我们的时候，按照世界天平来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压力更大，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的孩子压力更大。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失败他就要自杀。你们也看到在美国很多抑郁症，很多年轻人自杀吗？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谁跟你说生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人能保证你是天天成功，不可能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工作，成功是什么，失败是什么。我们里面有一股天上来的能力支撑我们，带领我们，不但工作有意义，工作有定向，我们能承受工作中的压力。好，这是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所讲的是回到这个主题。好了，你讲了那么多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具体的工作呢？耶稣基督怎么具体在我的生命当中做王和掌权呢？那这段经文是讲奴隶和奴隶主，我们现在不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社会啊，不是奴隶社会，对不对？我们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社会生活，社会氛围当中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工作。那我们讲圣经讲的，在古代哈，在罗马时候有600万奴隶，有600万奴隶，你知道？我们想到奴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奴隶啊很惨，奴隶主很残酷。那仅仅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你知道吗？其实在古代的奴隶，有的奴隶是皇帝的朋友，有的奴隶是管家，有的奴隶是老师，有的奴隶是保姆，有的奴隶是知识分子。那无论怎么样，在无论的社会生活当中，最重要是关系，怎么建立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他谈这个问题，你活在这个世界，你需要工作，你怎么跟你的老板建立一个关系？那圣经在谈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常常讲，过去我们上个礼拜说，很多人不喜欢工作，讨厌工作，因为其中有一个因素能不忘的问题，就是老板很难缠，我们讨厌老板，是不是？我们讨厌老板。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圣经告诉你说，第一个因素你要明白的，你要服侍你的老，顺服你的老板。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第一节经文，又是第六章第五节，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句话第一次读的时候很不开心的，好像让我们呢恐惧战惊， 你有老板，在你老板面前你恐惧战惊，好像做奴隶一样，国气都没有了。我们中国不是有成语叫奴颜卑怯哈，好像是不是这样的呢？那实际上讲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要尊重你的老板。为什么要尊重你的老板？要顺服你的老板。为什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要顺服相当困难，真的很困难。但实际上说，你为什么要顺服老板？你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像听从基督一样。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设立了许多秩序，因为社会它之所以对你的运作，它是有社会秩序的。罗马书第十三章就是讲社会秩序的问题，家庭有家庭的秩序，教会有教会的秩序，那工作当中有工作中的秩序，老板就是老板，下属就是下属。那上帝的孩子，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让这个社会当中有秩序。我们在工作当中尊重老板，恐惧战惊，不是因为我们怕老板，我们拍他的马屁讨好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被神打开以后，我们看到一切背后有一个神圣的秩序，当然上帝设立这个秩序，所以我们顺服老板。那这是圣经上所讲的。我今天告诉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的老板是不敢雇佣基督徒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些人说，哎呀，我老板很坏，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去一家基督徒公司多好，那这样我们在一起读经啊祷告啊，一些为上帝的荣耀多好。但是有些基督徒老板是不敢雇佣基督徒员工的，知道为什么吗？有些基督徒他平时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不属灵，但一旦进入了一家基督徒公司，老板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变得特别的属灵。他祷告，他读经，上班的时候他祷告都读经，然后呢他发现老板特别属灵，他就教导这个老板。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儿特别明白一件道理，在美国你的老板，很多老板都是基督徒，是不是？你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更要尊重他。你可能在教会中是执事，教会中是长老，可是教会中是牧师，但你的老板在那个岗位里头，他是老板，你应该顺从他。你不用圣经的话来指导他，把工作时间变成一个主日学的时间来教导他，这是错误的。你要尊重他，弟兄姐妹，尊重老板你更要尊重他。你不尊重他，圣经上说你错了。今天的很多老板不敢雇佣基督徒的员工，就是这个道理。我见过几个基督徒老板，他宁愿是雇佣一些非基督徒，他说我叫他还能叫得动，我叫基督徒弟兄姐妹叫不动的。他说你是基督徒啊，你应该给我工作轻松一点呢。哎呀，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回家接孩子了，对不起，你是基督徒吗？帮我承担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你没有一种正当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圣经上说，你在上帝的面前，你要对你的主人，对你的老板，也要尊重他，无论他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提摩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讲的是非基督徒老板，那这儿讲的是基督徒老板。你的上司是基督徒，你更要尊重他。那非基督徒老板呢？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这是非基督徒老板。有的时候你的老板很怪僻，很讨厌，怎么办？我心中不服啊，我跟他对着干呢。其实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吗？当你心中不服的时候，你不是服从这个老板，你是看到这老板背后的上帝设立的一个秩序。你既然在他手下，你就应该心灵谦卑下来，顺服下来。当你心中背叛的时候，你心中很烦，你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很烦，你尊重没有什么果效。这样你跟老板这样的关系就更加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我讲这个话很难，是不是很难？要能做出来很难。我巴不得主来怜悯我们。你看看约瑟哈，现在讲这个约瑟，他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的环境里头来工作的，他的满心都是冤气，他的家是宝贝的儿子，是爸爸手上的明珠，可是被兄弟们出卖到埃及。你说痛苦不痛苦？他非常的痛苦。他还有一些能工作吗？我本来是穿彩衣的一个人，我怎么样放下这个恶气？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些人在国内，他是一个有 有一定权势、有一定地位的人，来到美国以后要放下自己，真的很难，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但是这个约瑟他顺服神，他在人家给人家做家政，他很谦卑，他很顺服，他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好，像是为神做的。这么一个敬畏神的这个约瑟，他顺服自己的老板，但什么时候他不顺服？什么时候不顺服？他做得太好了，老板太喜欢他了，老板娘看上他，怎么办？那这时候他不顺服了。所以弟兄姐妹，圣徒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你尊重你的老板，同时知道有个界限在那儿，他让你做邪恶的事情，你可以说 no。 此外我们说 yes， 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顺服，我的心意里头来顺服，不是外面顺服，我里面对抗。你的里头没有平安，你的工作没有意义。你每次进到办公室，进到你的工厂，进到你工作的空间，你看到你的老板，你不想进去了。你哪一工作有喜乐？你工作没有喜乐，你工作也没有成效。但是有些老板，他试探你，诱惑你，让你走一些不金钱的道路，不属神的道路。你应该像约瑟一样 ，no。所以约瑟讲了一句话：“我怎么能做大恶，得罪神呢？”约瑟虽然在做个家政，替人家管家，但他始终心中有神。他卑微实验到了，神让他高升，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做工。第二件事情，圣经上说，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神的人，不是离开教会以后把上帝就泡在教会里头，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把上帝就泡在家里头，然后我一个人去上班去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带着你的生命进入你的工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内外应该是一致的，你应该是专心去工作，无论做什么，不是讨人喜欢，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是当面奉承背后咒骂，当面勤恳背后懒惰。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神做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这样来见证神的。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你们看看，这个人叫尼希米。尼希米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占领。你们知道这个人，他在王面前他成为什么的一个人？成为拿酒封给王的。我们现在人说，这不是当招待的吗？这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哈？你们知道拿酒给王的人跟你餐馆的招待是两个概念，不要忘记了啊。今天我们在座多少人，你去拿酒给习近平喝看看行不行？你拿酒给奥巴马喝看行不行？你都不能靠。在靠近一个国王，这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素质？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言风扬伟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灵不顺服的人，这个人能赢得国王的信任吗？拿酒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命交在你的手上，我绝对的信任你，我才让你成为我的酒镇，是一个官员呢。如果这个人他可以在巴比伦，在波斯，他可以阳奉阴违的。为什么？他是奴隶啊，他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是亡国奴。那时候我心中，我弃我的敌人，我国家都没有了，我还拼命工作呢，我不会拼命工作的，对不对？我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上帝就怜悯你，告诉他们，你们在那个城里头，就为那个城求平安，这样你们就得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这句话？你在那个公司里的工作，就为那个公司里拼命的去工作。为什么？那个公司强大了，你自己也蒙福了。耶利米就是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就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认真，他非常认真的工作，他诚实，内外一致，最后他成为一个酒镇。他没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结果这个人怎么样？被神大大的使用，带领上帝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城墙。有的时候没有顺服，没有专心去工作，然后我们就想成为人上之人，不可能的。基督徒的工作伦理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心态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上帝的心意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是一个祝福。我请弟兄姐妹明白啊，以前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John Wesley， 我们常常唱他的歌。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精虔的基督徒，他一生养了20个孩子，到了很多孩子那个年代，很多孩子夭折了。这个妈妈极为敬畏神，他讲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 Holiness is happiness。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Holiness is happiness。 他说你追求圣活，追求圣洁，就是追求幸福，圣洁就是幸福。上帝是绝对的圣洁，上帝也是绝对的幸福，上帝从来不会愁苦的，因为他绝对的圣洁。一个基督徒你按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是快乐的。你追求罪恶，暂时快乐，很快就陷入痛苦。在工作也一样，上帝给你很多的法则，很多的引导，叫你顺服上司，叫你有家庭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的这个教会秩序，不是要捆绑你，他是要祝福你，他是要祝福你。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常常做一个比喻，是不是你到一个高山边上，一个斜坡那个地方，外面是悬崖峭壁，上面有栏杆，那个栏杆是保护你的。你比如说我栏杆很讨厌，我不要这个栏杆，我要跨越这个栏杆，那下面就是死亡了。就上面叫你专心工作，叫你内外一致，叫你顺服，是祝福我们。有时候上帝啊，你祝福我的工作，怎么祝福你的工作？上帝也给你很清楚的引导，就这样去工作，你一生就是祝福。你追求上帝的圣洁，你就追求幸福。上帝的圣洁跟幸福是分不开的。好多人来到教会以后说，哎呀，这是谦卑监狱，我很痛苦啊。这是谦卑监狱，不是绑死你，他是要祝福你。上帝的意念永远是祝福的意念。我们爸爸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像尼西米一样，在那个环境当中，他非常的认真的去做上帝的工作。我们在上帝面前做工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演员做秀的，我们就是被上帝做的。上帝啊，我做这个工作你喜欢吗？我做这个工作你喜欢吗？你装潢，上帝啊，我做装潢你喜欢吗？我做软件开发，上帝这工作你喜欢吗？让你内外是一致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内在是喜乐的，内在是有力量，你实际上每一样工作都是有意义的。爸爸的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上帝的心意，真明白上帝的话语。好，第三，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被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来讲什么？我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以后，当你真有信仰的时候，你真认识基督的时候，你的灵眼打开了，你内在的眼睛打开了。一个非基督徒他只看到这个事物的表面，一个有信仰的上帝的孩子，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的时候，你内在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到报酬背后的报酬，赏赐背后的赏赐，果效背后的果效。我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来，报酬背后的报酬，赏赐背后的赏赐，小效背后的果效。这老师讲什么？你们也注意到说，主便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照主的话去行，就有主的赏赐。什么赏赐？我请大家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殿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上帝所讲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死，这人生的终极。我们在座无论是老幼，我们都面临这个人生的大限。我们昨天就送一个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做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人生大限的时刻，但是死亡面对所有的人。第二个，劳苦，卸了自己的劳苦。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劳苦，没有一个人不劳苦的。做牧师有牧师的劳苦，你做保姆有保姆的劳苦，你做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劳苦，每个人都有劳苦。第三个，做工的果效，每个人都有做工的果效。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看，你经商的，当你得到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果实， 你生产产品的，产品出来了，你看到你的果实。做老师的，你看到你的学生成才了，你看到你劳苦的果实。做父母的，你看到你的儿女长大了，这是你做工的果实，都是做工的果实。我们做建筑师的，你看到你的大楼，你设计的大楼已经建起来了，这是你的果实。因为土木工程师的，你看你设计的马路，你看到了。每个人都有做工的劳苦，劳苦的果实我们也能看得见，是不是？但神经问你一件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做工的果效你能带走吗？做工的果效你能带走吗？我认识一个人，他手很灵巧，非常的灵巧。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收集各种石头，他建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他自己设计的，自己建造的，把这房子当成一个艺术品，他精工细琢，房子很美，这是他劳苦的果效。那圣经上说，这劳苦的果效你能带走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常常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呢？因为你工作的东西你不能带走，这是让你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圣经上说，在基督里头做工的果效随着你，意思就是说，当你心为基督做的时候，这个劳苦随着你进入永恒。神纪念你劳苦，你劳苦在上一代蒙神纪念。你今天你带孩子，你说主啊，我是为你带的，我敬畏你，你也通过我来照顾这个孩子，你这个劳苦的果效就随着你，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就随着你。你今天做电脑工程师，你说主啊，好像我是为了这个生活一张支票而工作的，好像是为我的私人老板而工作的，但在我心里深处我知道我是你的手指，愿你通过我的手来成就你的旨意。当你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工作的时候，劳苦的果效随着你。有的时候给有人送葬的时候，葬礼上总会有人讲啊，念他一生的八月的时候，某某人有多大的功效哈，什么学校毕业的，发明了什么，成就了什么，盈利多少，他讲他人生的果效。但我在想，这些果效他带走吗？在上帝的眼中承认这些果效吗？如果上帝不承认你这些果效，你这一生的劳苦它的意义何在呢？对很多世人来说，他一生没有什么永恒的追求，就在世俗的天平上说你有价值你就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价值。但上帝的孩子，你跟世人不一样，你是基督的仆人，上帝的儿女，你不再是亚当的子孙。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按照主所做的得主的赏赐，那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定向，一个目标。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会说，孩子你做得好。好，我上面讲了，我们要明白报酬背后的报酬，赏赐背后的赏赐，效果背后的效果。最后我要请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来明白这样的一句话语。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靠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追求成功，追求我们的事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一个医生，当年在英国的时候大名鼎鼎的很好的一个医生，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放弃医生的工作，成为一个传道人。但到晚年的时候他不能再讲道了，有人就问他，他说你有没有失落感，你现在不能再做任何贡献了，有没有失落感？他说，不要因为鬼扶老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弟兄姐妹明白他的话的意思吗？我在地上的时候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做梦的时候都喊我的名字，你说那多荣耀，是不是？他说你们在地上的时候因为鬼扶老你们就欢喜，在地上你很成功的时候，你说啊感谢主，你很欢喜。他说别急，下面这句话才重要，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永恒？就基督徒，如果你眼睛没看到永恒，你地上所做的这些工作它真的意义很有限。我们养家糊口，我们感谢神，上次我说了很有意义， 我工作有成就，我很有意义。但是一旦工作失败，你就生命全毁了，因为你生命的支柱就是工作，生命的意义就是工作，你把工作当成了神，当成了偶像，这活得很苦。所以上帝教我们一个永恒的眼睛，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不要因为你成功你就欢喜，你放下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名字记在天上，你跟永恒有份的。神召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祝福你80年在地上的时间，他来邀请你进入永恒的家乡，他爱你。这是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是有价值的人。所以当你进入公司的时候，进入你工作的场所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上帝的眼中你是个最宝贵的人，上帝为了永恒来创造你的。你常常问自己，主啊，我完成一个 project 我很高兴，我成就了一笔事业啊，一笔生意我很高兴，我成就了一番事业我很高兴。但是圣经上说不要忘记了，要愿你的名是在天上而欢喜，反正你劳苦的功效永远都不会随着你。顺便再讲一下这些那做仆人怎么，你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你是做老板的，你手下有人的。圣经怎么讲两个方面，员工跟老板的关系，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你做老板的道理是一样的，也是一样，不要威胁他们，不要利用他们，不要剥削他们，你要关心他们，体谅他们，知道他们和你们一样，同一位主在天上。我认识一个基督徒老板，也认识一个基督徒老板公司的一个弟兄，他说这个老板讲一讲基督徒老板其实不大像，他什么呢，他让你们加班的时候，他就说啊，老板就说啊，你们是为神做的，不是为自己做的。那厉害了。发工资的时候，让人要一定要强迫你捐献的时候，就说啊，你们不能偷取神的钱了哈。你看，这个老板完全在利用神，这个老板不像一个真正的老板。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老板要把基督的身量活出来，你尊重你的员工，你关心你的员工，把基督的生命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说包括我们中间做基督徒老板的，不要像世俗老板一样贪婪。我最后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这儿有一句话说做老板的哈，这是美国一份杂志，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司哈看下司的长处，下属的长处，常常鼓励他们，为了下属呢更积极的投入工作，有盯住下属缺点不放，就要下属失去工作热情，这是很有道理的，是不是这样？做员工跟老板什么样的关系？老板怎么对待员工？你常常鼓励他，看他的优点，你鼓励他，他更有工作热情。如果老是踩他，盯他的缺点，他越来越没有热情。然后这个 Gallup 他们讲了一个统计啊，他说从第一任来的那些老板，他是开玩笑的话了，他浪费了美国许许多多的资源。为什么？你老板很糟糕，你的员工就不会认真的工作，不会很偷懒去工作，因为老板像魔鬼一样。他说老板像魔鬼一样去管理你下面的人，你下面没有工作热情，他这浪费了美国资源多少，他一年差不多有450个 billion 到550个 billion， 浪费这么多资源呢，这多少钱？几千亿美元呢。所以巴不得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怎么样做员工，怎么样做老板。我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我再次回到我上次讲的内容，有四件事我劝勉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讲工作，巴不得神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每天为神活着。第一个，你每天从祷告开始，你每天进入办公室之前或者坐在车上的时候，你就开始祷告，为神给你的工作感谢神，为神给你有身体的工作感谢神，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在上帝眼中都是神圣的。为你老板祷告，为你工作的动机目的态度祷告。你看看戴伊米在那个环境里很糟糕，他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有人嫉妒他，因为他很有智慧，他的工作非常好，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人就嫉妒他，要害他。他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如果你很不优秀，你工作很糟糕，没人看得起你；你工作太优秀，有人嫉妒你。你靠什么内在力量来承受人家的嫉妒？ 承受人家的欺负，承受人家的打击呢？但一年没有别的，祷告。我请弟兄姐妹在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祷告，祷告让你的心能强健起来。一个牧师你不祷告的话，你的心慢慢就麻木了，因为你常常看到这个世界各种黑暗各种痛苦，见多了你的心就麻木，所以靠近神你的心才不会麻木。有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啊，他是有一个医生，这个弟兄是个医生，他告诉我做医生很痛苦也很自豪，为什么？他觉得做医生职业很崇高，我能救死扶伤，不像那些搞赌博的用烂的手段来欺负人的，他是有一种自义感，他觉得你看我的工作很神圣吧，我帮助很多人。但是很多时候医生也很痛苦，痛苦是什么？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那些病人不领情，不但不领情，那病人可能还告你，说他心很寒心很冷，时间长了以后心里不再有感动了，也麻木了。怎么能避免做医生，怎么避免他的骄傲自义，怎么避免他的麻木冷漠呢？这个弟兄告诉我说，如果我不靠近神，我的心要么就麻木要么就自义。他作为耶稣基督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为什么在工作，他反正我失去了我工作的目的，失去了工作的定向和意义，我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他每天开始的时候他祷告，说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每个人你开始每天工作的时候你祷告，你写一张小纸条贴在你的电脑旁，贴在你的书桌旁，提醒你你在为什么工作，你是在为永恒工作。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要碗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让一般人来承认你，你是为永恒被造的，要为永恒活着，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你不要忘记了祷告。这个人大家是认识他吗？沈祖尧，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好多国家的院士，美国、荷兰、英国，很多院士，很好的一个医生。那年亚洲爆发这个非典型肺炎，他带领团队在第一线作战。后来他的成功被美国的《时代》杂志评为亚洲的英雄。有一次他讲到，他是基督徒，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他是个基督徒。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提到这件事情，说那个非典爆发的时候，他带领团队，他们在研究，可是一筹莫展，人在死亡，怎么办？没办法控制这个瘟疫，他很痛苦。他有一天，他就当时他是医学部的那个部长，是那个医学系的，应该叫系主任吧，那是医学部的负责人。他就开始说：“你们中间是基督徒的，请你到我办公室来祷告。”结果一下来了好几十位，他没想到他的部门有几十位都是基督徒的医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他第一个祷告，他承认他说：“主啊，怜悯我，你知道我们的无能。”你知道这个医生很优秀，他非常优秀，你们到网上查他的生平啊，很优秀。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能延误人的生命，求你给我们智慧。当时他祷告的时候，很多的医生都哭了，都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仰望神。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很奇妙的是，非典研究真正发生转机的就在祷告之后。这是他讲到你们自己讲，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为你每天的工作祷告，你是为永恒活着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需要给我们的力量，我们靠近这个智慧的源头，力量的源头，不要靠仅仅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求神怜悯我，让我们常常学会祷告。第二个，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工作场所都有查经班，包括美国国会也有查经班，我不知道那些国员和议员们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哈，我不要论断他。美国很多的公司里面有查经班，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Marketplace Chaplains USA， 这个机构 他专门向公司里面派遣牧师的，他目前有3000位牧师在很多公司里面工作，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成长起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有基督徒朋友，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起交通，一起祷告，让你的工作和你的生命融为一体，不再觉得孤单，好像觉得一个狼啊，一个羊在狼群里头一样。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基督徒，你可能都不意识不到，有时在一起吃一顿饭，一起祷告，有时散散步，在一起互相的交通，彼此的鼓励，这是圣徒的生活，让你里面得力量，让你里头得智慧，让你里头充满活着的热情，不像世人一样活着就是为了一口饭吃，或者说为了个人一个欲望来满足。第三个，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你要见证基督，神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头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伊斯帖吗？伊斯帖他成为王后，他的叔叔说，神让你成为王后岂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吗？神把你放在特殊的工作岗位不是偶然的。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不知道你是这公司的老板吗？难道不知道你是这公司的员工吗？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个旨意，让我不要忘记了，我在我们工作当中活出基督，不单单是嘴巴传福音，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嘴巴传福音，也要把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让人看到你是个基督徒，你工作很勤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很安静，你对人很 fair， 你热心去帮助别人，不是遇到一些难处马上就跳楼了，你要毫无力量。当你把生命从你中活出来的时候，人家知道你是一盏灯，你是个光，你是盐。这是我们在做见证。大家知道这个人，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他，李德尔，牛津大学毕业生，体育运动员，他为了主的缘故，星期天，那是欧洲在这个举行奥运会的时候，星期天安排他赛跑，他说我不跑，我要敬拜神。星期天我不跑，那天正好是他的强项，100米赛跑，他稳拿冠军。他说我不跑，我要敬拜神，神第一。耶稣世界上有这么傻瓜有没有？但是他为了主，他宁愿傻瓜，他就不跑。后来安排他跑400米的，他照样得了冠军。那大部分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哈，在生活的每一天，知道我们怎么样为神做见证。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宣教士，无论你去什么地方，你要么让人更加靠近基督，要么是让人更加远离基督。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弟兄姐妹，你在那个地方你不说话，你可以让人更加靠近基督，也可以让人远离基督。有人说他还是基督徒呢，我结婚我才不要去了，是不是？你就是让人远离基督的人，人家看到你基督徒是不一样啊，不斤斤计较，不投机取巧，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看基督徒的 integrity， 你看对人的这种 fair， 对人的这种帮助热情，那你基督的柔美透过你活出来了。所以信仰不是星期天两个小时的事情，是生命的每一天的事情。当你这样信守做工的时候，世上老板喜欢，你天上老板也更喜欢，神的祝福怎么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最后，追求工作中与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厨师劳伦斯弟兄，他当年是修道，在修道院里头他给人烧饭，他在烧饭的时候他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神啊，我是为你洗碗的哦。神啊，你看我这碗洗得干净不干净，你看我这地扫得干净不干净。神的同在不仅是在教会里头，神的同在是无处不在的。当你的生命真正是充满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变得更有智慧，你更有安静，你里面更有强大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压力和挑战。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在座的老妈妈们、老伯伯们，你们也退休了，我不是说这个讲这个道只是对这些年轻人讲的，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在你每天的工作当中，你可以追求与神同在，你去欢乐家园，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为神做见证，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为神做见证。你是不是跟那些非基督徒不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 呼出主名的人，呼出神荣耀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承受神的祝福。你把神的道活在生命当中，你就是个蒙福的人，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的里头更有力量，生活更有目标，你不会容易丢失，你不会迷失，你知道你一生为什么活着。基督徒的一生是蒙福的一生。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你祝福我们在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让我们每天真的是为你活着。耶稣基督，你让我们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把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就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把这个世界，把这个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好让你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我们越是圣洁，我们越是幸福，越是快乐。愿主加力量给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